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Welcome to Only Mama School， 欢迎来到懒人妈妈说故事。大家好，我是懒人妈妈 Samantha，
我是懒人妞妞姐姐。
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三岁小孩都能听的国际新闻。欢迎跟我们一起用浅白易懂的语言，一起接触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
警报大响，作者：懒人妈妈。2024年1月9日，星期二下午3点多。所有人的手机突然一阵强力的震动，中国于15点04分发射卫星，已飞越南部上空，请民众注意安全，若发现不明物体，通报警消人员处理。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地震。为什么中国发射卫星？妈妈，你的手机会震动啊？
几乎每个大人都会有一只手机，可以方便联系事情、工作，或是用来让小孩可以听故事。也因为如此啊，如果政府要公告一件紧急又重要的事情，你猜他会怎么做？
他会传讯息。
对，算是类似的概念。政府和负责设定通信的 4G 业者合作，要是出现了重大的事件，比方说地震、海啸、台风或是豪大雨，就会依据影响到的区域透过手机来广播。这一套系统英文简写是 PWS， 也就是 Public Warning System， 由中央跟地方政府所发布，依照国家的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所规划。
可是今天没有地震也没有台风啊。
刚刚说的 PWS 警报系统会分成4种情况发出，有测试用的，也有警讯通知或是紧急警报，最后呢是国家级警报。测试用的很偶尔会发，来确定系统正常运作。警讯通知呢，则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比方说水库要放水啊、土石流警讯，或者国际旅游灾情。紧急警报的话，通常是疏散或者是避难的通知。
那国家级的警报呢？
国家级的警报啊，比方说比较大、超过5级的地震，或是空袭警报，这种全国人民同时要留意的事件。不过今天为什么会有警报呢？主要是因为我们邻近的国家中国发射了卫星到太空。卫星是透过火箭发射上去的，当燃料都烧完之后，火箭为了要变得更轻，它就会更加速推进。这时候啊，就会慢慢的脱落一些承载火箭的发动机。
哇，所以这些发动机会从天空中掉下来吗？
通常在发射火箭以前，科学家们会精密计算好轨道，如果有零件在火箭上升的时候坠落，也会在大概的范围，只要事先疏散人潮，尽量在人稀少的地区发射，或是让零件掉落在公海，就比较没有问题。那当火箭冲出地球之后完成任务，把卫星带到外太空的火箭，大部分也会先设定一个反向推进的功能，也就是让它重新穿越大气层回到地球。
为什么要让它回地球啊？
就想我们去一些没有办法处理垃圾的离岛时，都会要把垃圾带回台湾嘛。那太空当中没有可以处理太空垃圾的太空站啊， 如果呢让零件用铝之类熔点比较低的材质来制造，当它冲破大气层的过程啊，就可以瞬间被烧掉，也比较不会造成垃圾的问题哦。
那也有带不回地球的零件吗？
这类型的太空垃圾啊，可以分成可以控制还有不能控制两种。不能控制的残骸需要随时监控，并且预测它可能的坠落位置，像是发布警报，让在附近的居民可以疏散。那可以控制的太空垃圾呢，通常会经过规划，让它顺着轨道掉在目前位于南太平洋中心的无人点。哦，说到这边，无人点呢，在国际间叫做 Point Nemo， 就是海底总动员里面的小丑鱼 Nemo 哦。
哈哈，为什么？
哈 ，Nemo 啊，在拉丁文里面就是 No One， 没有人的意思啦。总之呢，不同的国家都有使用地面雷达或是太空望远镜在监视太空的垃圾。要是有人造卫星或太空站有可能会撞到这些垃圾时，就必须要调整卫星或是太空站的轨道，才能抵挡碰撞造成对地球的危机哦。
这些垃圾越来越多要怎么办呢？
目前确实有许多国家都正在开发可以捕捉垃圾的卫星哦。我心里想象的造型可能就有点像是你喜欢的宝可梦里面的小泉石。预计在这两年开始会测试一些卫星来安装机械手背去捕捉太空垃圾，把它们全部带进大气层然后烧掉。
哦，我知道了，所以是不是因为怕垃圾掉到台湾，所以手机才会发出警报？
你很有概念哦。许多国家如果要发射火箭都会向国际通报，这样彼此之间也可以留意零件之类的东西它可能会掉落的路径或范围。而这次呢，中国发射火箭，一来它是越过了台湾南部的上空，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因为距离台湾的总统大选时间太近了，许多人会担心这样的警报是不是和大家长期担心的战争有关。
妈妈，你说什么战争？我会怕怕。
好，别急，妈妈慢慢说，你看能听得懂多少就算多少。
好，
我们从两年前做的国际新闻开始讨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接着是去年的以色列与巴基斯坦，许多人开始担心台湾会不会被邻近的中国大陆攻击。
可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想要攻击台湾？
原因很多啊，主要是台湾在地图上的位置是对美国还有中国很重要的第一岛链的正中间。你想象一下，从日本南边的琉球群岛连线到台湾，再连线到南半球的纽西兰，这一条线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岛链。它的左边是中国、俄罗斯，那这条线的右边过去的海就是太平洋，太平洋在过去就是美国。中国如果拿下正中央的台湾，就等于打开了可以和美国争霸太平洋的大门。
妈妈，那怎么办？
怎么办哦？我们当然要做好准备啊。战争不一定总是会有恐怖的飞弹或是武器哦，战争可能从传假的消息或是假的新闻，甚至是制造人民的恐慌，这也是一种战争哦。这种心理战术又叫做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
比方说我每天如果都跟你说这一本数学太难了啦，小朋友一定不会写，然后每天别班的人都来告诉我们，数学真的好难哦，一定考不好啊，先让你对把数学算好这件事彻底失去信心。等到真的要考数学的时候，如果有一题他可能要想比较久一点，比较有挑战，你觉得你心里会怎么想？
太难了，放弃好了。
很有可能嘛。那既然讲到数学你知道一颗飞弹大概要多少钱吗？
不晓得耶。
一颗飞弹的价钱呢，大概都要几百万美元哦，那是一笔很高的金额。如果要攻击台湾，所有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就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飞弹。除了飞弹之外， 无论是空袭或是渡海，中国的解放军如果要顺利的攻打台湾，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他们来说，去释放假的消息呀，或是花钱买广告投放，甚至啊是经营一些很容易流行起来的媒体平台，像是抖音或是一些流行的歌曲，让大家平常觉得听了无关紧要，但是啊一到关键时刻就把假消息一次放出来，中招了都不知道。对他们来说，其实花的钱更少，或许还更有效呢。
我以为那些影片就是好玩唱歌而已耶。
你知道吗？网络影片红的速度很快，有时候啊，我们大人也很难去分辨什么消息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
那该怎么办？
我在想，如果不是自己完全确定的事情，尤其是会引起不安的讯息，可以先再三查证消息的来源。如果还不确定真相，就不用特别散播出去造成他人的恐慌啊。另外呢，平常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多多讨论，如果战争突然来了，要约在哪边见面。你知道吗？你学校的联络本上就有写下，如果啊有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要在哪里会面哦。要是联络不到家人的时候啊，我现在就跟你说，你可以待在你的国小，你要相信妈妈一定会去你的国小找你。如果小朋友们对于这类的资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懒人妈妈也想推荐大家一本书。我自己觉得九岁以下可以亲子共读，九岁以上的话呢，可以试着自己读读看。这本书是由字母文化编辑出版，叫做《黑熊学院少年防卫课》。除了心理战等观念呢，也有讨论避难准备等实用的资讯。我准备了两本，预计1月13日星期六在脸书粉专上分享，然后在1月17号星期三的时候抽奖。无论大人或小孩，或许对于战争都没有想象中了解，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希望可以抽出两位听众赠送这本书，让大家面对战争都可以更从容，更有准备。后记时间，本次警报事件有两件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一个是手机警报当中，中文虽然写了是卫星发射，但是在英文的讯息上，国防部使用了错误的字 missile 是飞弹的意思。卫星的正确英文是 satellite， 而 missile 是飞弹的意思。在大型警报讯息当中，这个资讯不确实是相当危险的。另一件事则是民众与警消在警报当中没有办法立即知道要怎么反应，是要躲起来还是走出去，民防应该如何和国防合作，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哦。留言时间 Apple Podcast Angela Lan 88最喜欢懒人妈妈。懒人妈妈，我是6岁的宇轩，我真的很喜欢你，要给你100万颗星星。我最喜欢听你的故事，最喜欢的故事是我叫什么名字，虽然我留过很多次言没被你读到，但是我还是会一直支持你的。谢谢宇轩的留言哦，我其实对妈妈的账号有印象耶，之前居然都没有读到吗？真是难为你了，等了这么久，谢谢你的收听哦。再来是乡情以诚拉拉跟莎莎，我是乡情5年级，妹妹2年级，我很喜欢听你的节目，这是第二次留言。我没有发现小事英雄里面的人物都是照他们的工作取名字的，谢谢你说这么多故事给我们听，希望你可以说更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要给你5颗星哦，祝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谢谢莎拉姐妹啊，嘿嘿，小事英雄也好久没有出动啦，不晓得有没有人没听过小事英雄的，可以去找来听看看哦。如果有小朋友们对小事英雄有有趣的想法，欢迎留言或寄信投稿给我哟。再来这位宝宝和伟伟，我们是宝宝和伟伟，你们的故事很好听，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给了我非常多大拇哥，谢谢宝宝和伟伟啊，所有的大拇哥我都收到了哟。再来是 Terry 吴，最爱懒人妈妈的9岁悠悠和5岁的 CC， 懒人妈妈，谢谢你，你说的故事每集都超级好听，每次到礼拜五我跟我妹妹都迫不及待听你的故事，真的最喜欢听你的故事啦。有一次我们在动物园遇到你，我们全家都超级兴奋的，我们要给你无限星星。谢谢悠悠和 CC 啊，我有记得那次动物园的相聚哦，下次如果再看到我们，欢迎再大声的叫住我哟。最后这位是 Clay Rennie Heller， 懒人妈妈你好，我们是来自斗六六岁的佑辰、佑宁和三岁的佑和，我们每一个故事都好喜欢，听再多次都不会腻。佑辰哥哥最喜欢跟机器人有关的故事，每天都在问妈妈谁是最强的机器人，谁是最弱的机器人，还有这一点也不好笑，每次都听得哈哈大笑。佑宁最喜欢森林小学系列和所有有公主的故事，希望懒人妈妈可以创作更多有关公主的故事。佑和虽然很像不怎么认真听，但却把故事完美的融入在日常，都用机器人的声音还有外国人说话的腔调跟妈妈说话。陈宁和真的超喜欢听懒人妈妈说故事，在车上听就算已经到目的地，还是要求把故事听完才要下车。感谢懒人妈妈让爸妈开长途车时不会再被三宝到了没，快到了没，要下交流到了吗轰炸。虽然有时候爸爸会和三宝争要听流行歌还是懒人妈妈，答应陈宁和要帮他们留言的妈妈今天终于记得了，一打就打了一大串，但为了避免被三宝妈妈，懒人妈妈什么时候会念到我们的留言轰炸，拜托懒人妈妈一定要念到我们的留言，其实也听故事听得很开心的妈妈代留哦。谢谢陈宁和三宝的妈咪呀、啊，这真是一段很长的留言，希望你们到目的地以前就听到了，如果还没到目的地记住记住别再问了，如果到了你爸爸妈妈会跟你说的，如果你从窗户旁边看，旁边都是一堆车，好像还在桥上，不像是要靠边停，那你就还在交流道上，别急。无论是机器人、公主还是外国人，希望你们听故事的一路上都能平安顺心。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